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小朋友，我是李佳阿姨，我们又见面了。现在呀，是睡前故事时间了。小朋友，我知道今天你一定是个好孩子，因为今天呀，是你最最最最喜欢的妈妈的节日啊。你的乖就是给妈妈的最好的节日礼物了。我想啊，你的妈妈今天也一定很开心，而且她会盼望啊，要是天天都是母亲节该有多好啊。宝宝这么听话，这么懂事，一点儿也不闹，一点儿也不皮，还画了张画送给我。那你现在可不可以就答应妈妈，从现在开始你争取每天都做好孩子？要知道，通过你的努力能让妈妈更美丽更年轻的。有这个决心吗？有决心的小朋友现在就来听故事吧。最近呀，森林公民生活太优越了，每天都吃得饱饱的撑撑的，渐渐的都胖了起来。现在他们都希望能去苗条条减肥学校，去让自己瘦下来，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们看看去吧。
森林里有只贪吃的小猴子，红薯、树叶、瓜子儿、鸟蛋，甚至还有昆虫、小动物，什么都吃，尤其喜欢吃桃子等果实，所以啊，它长得越来越胖。以前在树枝之间自由地跳跃，如履平地，现在好了，它跳到哪个树枝上，哪个树枝都会被它压得吱吱作响。以前可以用尾巴缠着树枝荡秋千，现在尾巴也不堪重任，几次把它从树上重重地摔下来。小熊贪吃在森林里也是出了名的，吃什么都香，什么蘑菇、松子、蜂蜜、浆果、小鸟、小动物，通通逃不过它的嘴巴。它也长得越来越胖，不但动作越来越不灵活，一觉醒来吭吭哧哧的，都快爬不起来了。小猪胃口可是最好的，饭店的剩菜剩饭吃了从不坏肚子，你说哪有不长肉的？大腹便便的小猪哼哼的快要走不动了。猪妈妈着急了，熊妈妈担心了，其中最害怕的要数猴子妈妈了，生怕哪天小猴子摔坏了身体。没办法，这些妈妈们只好把孩子们送到森林苗条条减肥学校学习减肥课程。苗条条减肥学校就建在森林世界向阳的山坡上，油亮亮的大红门闪着光芒，里面出来的学生可不同凡响。露丝小姐迈着悠扬的步伐款款走来，绅士气派的火烈鸟先生风度翩翩，轻盈的丹顶鹤妹妹飘飘欲仙，小猪、小猴、小熊看得流了口水，他们羡慕得不得了了。
你们要坚持训练，就会变得比他们更漂亮。
长颈鹿老师拿着鲜花站在学校大门口来迎接新学生了。开学第一天，长颈鹿老师让宝宝们自己拟定减肥计划。
小猪计划用长跑帮助减肥，小熊计划用游泳帮助减肥，小猴子计划用节食进行减肥。
长颈鹿老师看了看大家的计划书，微笑地点了点头，心想，嗯，他们的计划都不错，恐怕最见效的要数小猴子的了。第二天，小动物就开始行动了。小猪起了个大早，按计划去长跑。他跑了一圈又一圈，累得呼哧带喘，脸上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小熊顶着烈日去游泳了，游了一圈又一圈，累得四条腿都直抽筋儿，两眼直冒金星。小猴子一旁讥笑说，哼，这两个傻蛋可真笨，一天到晚累得贼死，图的什么呀？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眼见着小猪小熊一点点瘦下来了，他们的身体变灵活了，动作也变得轻巧了许多，大家一起游戏多快活呀。小猴子眼馋了，可是他胖胖的身体越来越不听他使唤，别说和大家一起玩了，就是走上几步路都要喘上半天。长颈鹿老师发愁了，咦，别人不减饭量减肥都能见成效，这个小猴子我亲眼看着他一天只吃一顿，怎么就不成功呢？长颈鹿老师摇着头，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不对呀，少吃东西是最快的减肥方法，怎么在小猴子这里就不见效呢？长颈鹿老师实在搞不懂了。小猪减肥成功毕业了，猪妈妈高高兴兴地把它接回家。小熊减肥成功毕业了，熊妈妈高高兴兴地把它接回家。只有小猴子的妈妈一看它还是这么胖，甩甩手生气地走了。小猴子哇啦哇啦哭个不停，
没关系，老师一定会让你瘦下来的。
长颈鹿老师下定了决心，他要寸步不离守护着小猴子，帮助他完成学业。这天，小猴子狼吞虎咽的一口气吃下很多很多东西，随后他嘴巴两侧渐渐鼓起了两个大包包。小猴子吃得越多，包包鼓得越大。
哦，原来是这样。
长颈鹿老师恍然大悟，他发现了秘密，原来小猴子嘴巴两侧有两个特殊装置，夹囊，它是储存食物的仓库。小猴子没有把食物直接咽到胃里，而是暂时寄存在嘴巴两侧的夹囊里了，等到没有食物的时候，它就会跑到一边细细地咀嚼。看似吃饭的次数减少了，其实小猴子吃进去的东西一点儿也没少。现在，苗条条减肥学校只剩小猴子一个人没有毕业了。一个学生的学校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没有同学玩，小猴子孤单极了。这件事让小猴子明白了一个道理，爱耍小聪明其实害的是自己。
故事讲完了，我们谢谢张玉民叔叔。通过苗条的减肥学校这个故事啊，我们又学习了一些动物知识。原来啊，小猴的腮帮子里竟然有两个特殊的装置，叫夹囊，你记住了吗？ 今天的这个故事啊，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春之卷》中能找到，是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也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和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在线收听。好了，小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睡前故事》。今天有100个小朋友参加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举办的宝宝故事秀的复赛，这些小选手当中有没有一个就是你呢？表现得怎么样？对自己满意吗？李佳阿姨将和你一起来等待结果。我们的宝宝故事秀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通过登录中国广播网，点击文艺之声，找到文艺动态，来关注这次活动的情况。好了，小朋友，时间不早了，听妈妈的话，听完下面的故事你就一定要睡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又要听到帅狗杜米尼克的故事了。昨天我们听到，多亏了鲶鱼送给了帅狗杜米尼克一把长矛，帅狗也真的正确使用了这把长矛，战胜了世界末日土匪帮，解救了自己。有过这次的经历之后，杜米尼克变得比以往啊更加爱冒险了，他再次上路，同时他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这是一个玫瑰色的清新黎明，迈着大步向前走的杜明尼克真是高兴自己的自由自在。可是一晚上的不停的挖洞渐渐的使他疲倦起来，累坏了的他把身子往路边一趴，好吃好吃的一直喘气。他翻动了两下，随即就睡着了。这个时候，周围世界里的其他人都刚刚睡醒呢。这一觉睡的实在是令人神清气爽，他在梦里重新经历了前一个晚上的冒险，不过时间变成了早上，他再一次困在了洞里，用他的爪子与毛枪挖着洞，心里明白那三个坏蛋就睡在他的上方。他的喉咙里渐渐升起了一声嚎叫，但是杜明尼克很快把他压了下去，因为即使在梦里他也明白自己必须不动声色地挖掘才行。杜明尼克的梦被一只嗡嗡作响的黄蜂打断了，那狂乱的黄蜂正急着要从挂在他身后矮树丛间的一张蜘蛛网上挣脱出去。杜明尼克一听见那特殊的声音便立刻跳开了。其实这个时候他根本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呢。从前杜明尼克曾经让一只黄蜂蛰过一回，就蛰在他的鼻子上，当时他正闻着一些牡丹花，那次经验已经足够了，他不得不把鼻子埋在冷冷的泥巴里一个多小时，那疼痛的感觉才稍稍小了一些。不过看见黄蜂奋力想要挣脱出来的模样，又激起了杜明尼克的同情心。再说了，他也不怎么喜欢蜘蛛，尤其是蜘蛛走动的时候多了那么多的脚，他并不希望被蛰。他也清楚黄蜂给蜘蛛缠着了，自己十分的安全。可是他对自由的热爱终于战胜了一切，于是他拿起了他的毛枪，尽可能站得离蜘蛛网远一点。他扒拉开了蜘蛛网，将黄蜂给释放了，之后他迅速的退开，并且一路的往后退。那只重获自由的黄蜂尾随在他的身后， 嗡嗡地在他头顶上绕了一个圈又一个圈。杜明尼克注视着他奇怪的动作，心想，哎，我给他救了，他怎么不走呢？他看着这只黄蜂，一会儿俯冲，一会儿又轻点一下，哎，在半空中啊，这只黄蜂写出了三个字，谢谢你。这个时候小朋友可能就问了，那黄蜂在天上怎么能写字儿呢？跟你说，它写的不是咱们的汉字，是英文，谢谢你。然后那只黄蜂就消失在闪着微光的蓝色天空里了。杜明尼克的早餐吃了一些蘑菇，还有一小只薄荷，还有一点点野生的大蒜。然后他戴上了他的登山帽，也就是上面插了一根绿色羽毛的那顶，显得很精神利落。他又扛起了毛枪，连同毛枪末端牢牢绑住的领巾包包，继续踏上了旅程。哦，多么美妙的世界呀，杜明尼克想着，多么完美无缺呀。即使一开始由他来创造万物，他也会造的跟现在是一模一样，每一片树叶都长在适当的位置，小圆石头、大石头、花朵都应该长成的模样，水流过应当流过的地方，天也是好看的蓝色，所有的声音都是正确的调子，每一个事物都是恰当的气味。杜明尼克既是自己的主宰，也和周围的世界相融合，他真是开心得不得了啊。绕过了一个小弯儿，他看见了一根，哎呦，不错的烟囱，升起了漂亮的袅袅炊烟。他在烟囱底下看见了一栋奇特的小房子，真是奇特的十分彻底呀。他决定登门拜访，管他住在里头的是谁呢，或许还可以一块儿和他喝杯茶呢。对于这些冲动，杜明尼克从来不曾多予考虑，或者是踌躇，疑惑着自己应该怎么做。杜明尼克的想法与行动是一致的，他一想到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紧跟着就已经着手做起来了。于是他上前敲了门，等候着回答。这个时候，一个虚弱的声音问道，谁呀？
是我，杜明尼克。
杜明尼克是谁呀？那虚弱的声音又问，还微微的颤抖着。
哦，我是经过这条路的旅人，很想跟你打个招呼。不管住在这栋迷人屋子里的您是谁，我都想和您共度一段时光。
搞不好你是末日帮的土匪吧？而且你的声音是装出来的，装成一只狗的声音。你的朋友就躲在你后面，我几乎都看到他们了。
不对不对，我是杜明尼克，我叫几声证明一下。哇！于是杜明尼克就叫了几声。
那把你的脸凑到窗子前面来。 杜明尼克立刻冲到了窗前，他垫起了脚尖站得直直的，并且把两只前爪轻轻地放在了窗台上，然后往里头瞧。他看见了一头非常老而且满身都堆满了皱纹的大猪。这头大猪躺在床上，身体不再是粉红色的了，气色也非常的不好看。他的身子深陷于枕头中，身上盖了一条杜明尼克平生所见最疯狂的被子。距离床不远的炉子上，一只水壶正冒着蒸汽。这时老猪眯着朦胧的眼睛往外一看，看见了杜明尼克。哦，进来吧，门口左边的花盆下面有一把钥匙。杜明尼克进了屋子，进来以后请锁上门。杜明尼克进来以后忙把门给锁上了。他进来以后先是留意到了这屋子里的气味，这个房间闻起来像是病房，空气中有一股馊味，而且老猪身上的味闻起来像是一只病猪。杜明尼克走到了床边，坐在他的身边。你不舒服？我很难过。
哦，我不只是不舒服而已，我觉得悲惨极了，几乎没有力气点火，再把水壶放到炉子上去烧水，茶总能让我开心，我想喝一点茶。
杜明尼克说，
哦，我也是，我来泡茶，你舒舒服服的躺着就好了。
杜明尼克闻出了茶叶的位置，也闻出了放糖和牛奶的地方。他正在忙的时候，又闻到了玉米松饼和橘子酱的味儿，还有一些鹌鹑蛋。于是他用一些新鲜的香菜炒了几颗鸟蛋。杜明尼克的轻快活泼使得病重老猪的精神也为之一振，他重新快活起来。
啊，你经过我家门前这条路真是我的大好运气啊，我能冒昧地问你要上哪里去吗？
帅狗 Dominic 让受到帮助的人都感到温暖。你还记得刚才吗？黄蜂飞舞着写下了谢谢你三个字，多让我们感动啊。谢谢新蕾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这么好听的故事，也谢谢姚科叔叔给我们讲故事。小朋友，睡前故事讲完了，你该睡了。在睡前想一想今天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今天你对妈妈说节日快乐了吗？如果还没来得及没关系，下面呀，就伴着音乐对妈妈说一句祝福的话吧。好了乖孩子，亲亲妈妈，跟爸爸妈妈说晚安，祝你有一个香甜的美梦，我们明天再见吧。